是真的特别的奇妙。我们素不相识的基督徒到一起，在退休会上遇到别的教会的 Tampa 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一说到主，一谈到，就像一家人，的确也是一家人，真的一下子心就连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阿爸父在天上，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特别奇妙。感谢主。我的名字呢叫李强，反过来呢，到了美国呢，就英文名字就变成强李，强李呢就是 Charlie，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那我太太呢叫徐璇哈 ，Sharon， 那么也是轩，名字就是 Sharon。那么我们都是用这个这个声音起的名字。我先也是感谢主，这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都很关爱。那么 Sharon 回国的期间，也是这么多弟兄姊妹特别关心，为我们祷告，为他的妈妈的病痛祷告，我们真的特别的感谢。那么我刚刚收到 Sharon 的 text， 他刚刚降落在芝加哥，刚刚就要回来，这一次我们也特别心里充满着感激。他也是本来也是特别想今天在这里能够听到我的见证，也是其中也是我们的见证。那他也是星期六在那边，主也有托付，在那边也有夫妻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培训，所以在那边主也是用他，我也是真的感谢主。我们我出生呢是60年，那么在很奇怪，这个出生在青海西宁。那么因为父母在那时候支边啊，那么就出生在那里，但是很快就再回到上海。那么呢父母还在青海，那么就到这个上海，因为老家是在上海，那么爷爷奶奶那里呢长到了5岁左右，然后回到天津。那么我父母那时候支边在青海的项目已经下马，所以他们被调到天津，所以我就在那里呢同父母这个团聚了。在那我所以实际上呢是在天津呢成长，上了小学中学，在那里呢所以我可以说是个天津人。那么有的时候会说几句上海话，就说是上海人，但是实际上是在天津长大。那么后来上大学呢是去了安徽合肥，学了几句这个合肥话。那么是大学过后呢我回到天津呢读研究生。这时候呢在那里呢认识了我的太太徐璇。那么从灵性上呢这段时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灵性的经历，自己比较独立，独立奋斗，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当然也不在父母身边，也是需要比较靠自己，这是那一段的一个情况。但是对神的了解是什么呢？那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背景上呢我在大学是学物理的，那么呢觉得进化论呢对我来说是事实，是绝对相信的一个事情。当时对宗教信仰呢受到这个宣传的影响，那么呢也就自来就认为这是精神鸦片，自欺欺人的啊。也听说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但是呢从来没有深究过这是怎么回事，觉得一定是有人编出来的一个神话故事，可能挺美好的，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从西方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西方的电影啊文学当中得到一些印象，有些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好像得到的基本上是负面的影响，是觉得一种宗教的虚伪性，基本上都是揭露这些东西，像巴黎圣母院啊各种这个 甚至简爱啊这些不同的作品，很多都是好像在抨击宗教，那么所以不知道真正是什么样子。这是那一阶段在中国的过程啊。那么什么时候来美国呢？我是是80年代，86年我就来到了 FAU， 所以一直在佛罗里达。来 FAU 读书，海洋系啊，读研究生。那么我太太呢，徐贤也是88年，也过来到 FAU， 所以我们这样团聚。那么在读书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当然是个人奋斗的一个过程啊。87年，那么这个 Bible Town， 当时在 Boca Raton 的 Bible Town 啊，现在叫 Boca Raton Community Church， 他们就跟这个 FAU 的同学会学生呢搞联谊活动。在 University Center 的上面呢，我就记得在 Gold Coast Room 见到了一对老夫妇。那时候其实这对夫妇去年已经都过世了，当时他们才60多岁。然后来和我交朋友，当时徐玄还没有来，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对美国文化的感兴趣哈，就跟他们开始交朋友。这个 program 呢叫做 Host Family。 那么呢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就是到逢年过节Thanksgiving 啊，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就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他们是怎么过节，怎么样的一个这个互相送礼物啊，然后这个怎么吃火鸡啊，这些都是直接从他们家里直接感受到，所以非常亲切。但是呢我们并没有信这个他们信的耶稣，也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也知道他们在谢饭祷告啊这些，也知道他们很爱我们，但是一直在做什么呢？我们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要个人奋斗，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要闯出在美国闯出来。那么有个说法就是在这里就是要五子登科，那实际上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词，但实际上是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么呢在这条路上跑，我呢也没有醒悟，即使跑得已经很疲惫了，好像东西得到了，这个车子呀，工作呀，绿卡呀，房子啊，儿子啊，好像都有了，可是呢越来越空虚。但是我自己呢并没有醒悟，是徐玄觉得这好像不对头吧，这个好像怎么夫妻还更吵架的，然后过去好像更快乐，学生时代为什么？那这个跑到哪一站算一站呢？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徐玄他的探索呢有几个事情。那么这个首先呢是他的一个同事，他在西门子工作啊，一个罗马尼亚的同事是基督徒，跟他说你不信耶稣要去地狱知道吗？他说你才去地狱呢，你这么对我这么这个不友好哈，这种啊就觉得，但是呢他就觉得这句话还是打动了他。他说他还送了徐玄一本这个返璞归真，这个C.S. Lewis 的书叫Mere Christianity， 那么也好像读不懂，但是一句话呢使他也还是震动很大，觉得万一是下了地狱怎么办呢？是这个也是很那个。而后来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儿子当时是小学2年级，然后他的一个很好的同学呢，他的妈妈30多岁，非常能干的一个律师，得了乳腺癌。那么得了乳腺癌， 这个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山人就一下就哭了，就说哎呀，那你孩子这些都怎么办呢？就很觉得忍受不了这个打击。哎，结果觉得那位妈妈反而去安慰山人，说你不要太担心，我知道我去哪里。哎，这个也觉得特别奇妙，为什么面对癌症没有恐惧？我们自己也有家人当时得乳腺癌，为什么觉得天塌下来一样？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美国夫妇汉姆夫妇啊，他们的女儿得了非常重的这个肾功能和叫这个胰腺坏死，在死亡线上，后来得到移植，现在还活着，非常感谢主。但是那时候也看到他们为什么心里也不恐慌呢？他们所共有的是什么呢？这个呢引起山人的思考。那么那时候呢，我还没有这个觉得这个，他觉得我们缺一些东西，然后这个看到基督徒身上有的，我们他羡慕，觉得很渴望，就想去教会看一看。然后就问汉姆的太太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教堂看一看？然后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他们简直觉得神太奇妙了，因为他们11年为我们祷告，我们的心都是没有软化，这时候竟然神那么眷顾我们，我们生人要去教堂看一看。结果老太太特别高兴地带了生人去了教会。然后呢，哎，他第一次去了以后特别觉得有意思，回来跟我讲讲，说下星期说问我要不要去。我呢就觉得哎，那去听听吧，也没什么坏处哈，还知道那边竟然小孩啊什么的都有照看，也不用担心这些，那么非常好。那么就开始了这个去看。那么在 Bokerton Community Church 他们讲什么呢？讲金钱，讲婚姻，讲怎么培养孩子。哎，我们一觉得怎么一下子觉得哎，都跟我们都是有联系的。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去一间教会去看了一下，当时觉得呀，怎么都像学毛主席语录一样。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不能到了美国还继续再去背老三篇哈，这个觉得形式上，但是没有，当时没有开窍，哎，只看到形式，只看到表面。那么这时候呢觉得哎，一下子教会的这个教导呢是跟我们直接有关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过不了这个关，就是说神起初造了天地，这一关我们当时没法看到，因为也许是特别这个理性，那么理性之上逻辑思维一切都要证明，现在才知道实际上拿人的逻辑，就是我们所神给我们的，实际上逻辑也是神给我们，拿神教给我们的逻辑本身来去证明神是不可能，就是说用也可以看证明一部分，但是不可以用就是被造的来证明创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事。但是当时过不了这个进化论这一关。这个呢怎么打开的呢？是这个读了这个李成的《游子吟》。那么这里呢有两个部分呢，我觉得对我个人啊特别开窍。一个是呢他讲这个神呢，说耶稣啊，圣经说耶稣又是神又是人，神的儿子，但是他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这很矛盾，但是后来他解释呢，就是说一开始说波呢，就是在光波啊，这个波呢叫光波，实际上呢其实这个波本身 wave 它是光，后来呢发觉呢波呢又是粒子， 那它又有能量，那么这个波粒二象性，这是在物理的科学的这个探讨过程中呢，的确是已经觉得它的确是有两面。那么这个来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呢，也是又是神又是人，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就打破了这一点。还有呢，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度哈，这个叫热力学里面讲这个有一个熵 entropy 还是叫什么啊？这个熵呢是不断增加的。你如果把一个东西来混了，这个摇晃哈，越来越均匀，所以东西都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你就再也分不开哈。你需要能量才能把它再分开，所以这个自然的界呢是应该是熵是增加的，也就是越来越混乱。那么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球？我们这个角度，我们跟太阳的距离，我们这里的大气层有多厚，各种条件能有我们人生存的这个条件，这是非常精美的东西，难道会自然的产生吗？难道会说就像熵增加一点点的摇，就是像你搅拌东西一样，就搅搅搅就会搅出来一个我们的生命吗？还不说我们还有灵性，就是说这个物理的存在的觉得不可思议。就像不可思议，就在像我们其实地球要比一块瑞士手表，精美的瑞士劳力士也好，不管是什么精美的手表，那最好的手表，那么你想想地球的精美实际上比手表要精美多了。但是想想如果经过时间无限长，就可以从这个金属的矿土啊，这些摇出来一块精美的手表。那么这是难道是可能的吗？可能性存在的吗？所以从逻辑上，从这些都完全的来打破了我原来觉得这个创造论是这个不可信，进化论是可信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还有冯炳辰讲到耶稣的复活，这个是很多人经历考证，虽然我自己没有完全考证，但是这么多人都考证过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他的复活，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没有人真的会信他。他的复活是唯一的，没有任何别的宗教或者任何别的信仰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神。那么这是这个很多人为了推翻这一点，反而最后都信了神。他只要是相信真正的证据 evidence。 那么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进化论只是一个学说而已，其实也只有一些微进化，实际上宏观进化没有任何根据。书里冯炳辰的书里还提到，做好人有什么动机？那这个呢，把我的人生观呢一下子打动了。他说呢，是真心的为对方，还是为了自己呢？试金石是看一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不领情，自己怎么反应？我不值得去帮这个人，我下次再也不帮这个人，或者甚至再去骂这个人。这就是我自己做人做好人实际上做到的，就只可怜的到这一点，但我自己还觉得这是在做好人，所以实际上还是为自己，归根结底。那么神说，我觉得我是不会去爱不可爱的人，可是神圈圈是说让我们去爱不可爱的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觉得我自己的理念，人生的理念，要想做个好人的理念靠不住了，那自私的根被这个深深的暴露出来。 那正在这时候呢，我们平时是聚会是在这个 Boca Community， 但是呢2000年的9月份，在咱们棕榈滩华人教会，当时还在老堂，办了一个布道大会，我们去参加，是黄立夫教授在讲，讲进化论，讲一条肋骨，然后讲到一个父亲怎么爱他的儿子，让他不要再去偷，把自己的手把他砍断来制止，让他的儿子知道不要去偷。那这时候我觉得那个爱实在是我根本没有，我的爱实际上是自私的，是真的很就是很靠不住的。那么这个他讲的那种父爱呢，震撼了我和徐玄的心，我们两个人呢都流着眼泪，不约而同的举起了我们的手投向主，愿意靠我们的主，我们自己不行，认罪悔改，让他做主宰，让他救我们脱离那个苦海。然后2001年1月份，我们和我们九岁的大儿子 David 一起受洗，感谢主，这是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那么下面就是说一下我们信了主以后看到了什么，我们所见到的主是什么，那信主带来了什么变化。原来以为自己是好人哈，信主后才看清自己自私肮脏虚伪的嘴脸，才明白这就是主的救恩，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来给我换来这新生命。这时候才体会出来一个就是奇异恩典里所唱的哈，我原是瞎子，现在看见了。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主，看见了自己的真相。那么看到这个时候耶稣在治一个瘫痪病人的时候说，问了一句话说，你愿意得到医治吗？似乎我们都应该愿意得到医治，好像这句话不问也应该知道答案。可是呢，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我觉得我愿意得到医治不是一句话，我要请神来给我做手术，他是一个最好的外科医生，让他把我里里外外一点点的去清理。那么要看到自己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是看不见自己的真相，虽然在信主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但是这是一个过程，不是很多时候能看到的。我觉得要想看到自己呢，我体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要学会倾听，因为别人会告诉我。我的大儿子一次告诉我，他说我不会倾听，我不会听， You never listen。当然说 never 可能过分一点，但是这个话说的我听了很，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很聆听的，只有你们才不听啊，怎么难道是我吗？那么这个呢，把我就是我觉得要不断的听别人告诉我的东西，虽然很多人可能也不容易真正的来挑明这些，但是主内说实在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也许我的妻子可以告诉我，也许我的孩子可以告诉我，弟兄姊妹也可以告诉我，就是能够看到这自己这个瞎眼的东西，其实不断的也还是个过程。然后还有第二点呢，我觉得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的这个，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经节，因为他告诉我，你去省察自己的一个办法是 当你论断别人的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我自己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哈，两个事情，一个跟别人说你什么什么做的不对，哎，你不要批评我。比如说啊，这样一个，那我自己在做什么呢？我不正在批评人吗？这不是很荒唐的吗？神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自己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还要觉得自己头头是道的呢？还有的呢，说你就是不听，比如说啊，对孩子也好，比如说对妻子，觉得别人听不听自己，但我自己听了吗？往往这个时候，这个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只要看到自己，心才会软下来，僵硬的心才会给神。神让我们这样去，我自己觉得，一个是倾听，一个是省察自己，在特别是在看到别人的缺点、弱点这个时候，这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其实看到自己。感谢主。我自己呢，觉得这个经常是和这个和太太要争对错哈，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以前我记得我第一句话经常要说的就是，哎不对，不对，哎，后来这个神给我们改到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有时候跟别的夫妻一起分享，哎，经常说的是哎没错这句话，这个经常能哎能觉得哎换成了这个不对，他没错，这个是一个把自己真的放下，才会看到别人真的哎没错，哎是啊，要不然这个觉得自己没错，这个很糟糕，是不是？这个就经常会狡辩呐，会觉得自己的有道理。那么信主当初呢，而且有时候也图快哈，总希望信主马上结出这个好的结果，比如说更好的夫妻关系啊，更好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结果，还有公司比如说顺利发展呐，这些都是希望有一个这个捷径。但是实际上神的办法呢，我最后体会哈，是最高的高招。那么这个我自己的办法呢，往往是想走捷径，可是呢却欲速则不达。神让我们让我塌下心来，放掉眼前的目标，即使是改进夫妻关系也要放下眼前的目标，然后只要按耶稣所做的去做，去听，去花时间，那么呢实际上最后耶稣给的比我自己想得的要好一万倍。夫妻关系呢，一个就是花时间来培育、来交流哈，来，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经常要道歉啊，要认罪悔改，不能坚持自己，那这个有我自己呢，其实也是爱好哈，这个，然后就是做这个总觉得别的事情很重要，那么。这个和孩子啊，和妻子花时间，总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哈。其实呢，我却在忽略的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神呢，把最亲密的关系呢，其实是这神来救我们的一个目的和创造我们的目的，跟我们最亲密的与神和好。只有与神和好，才能放下自我中心，才能够去建立跟妻子啊、孩子啊和兄弟姐妹的这些亲密的这个夫妻关系、各种关系。那么有一点呢，就是学会来欣赏别人身上的闪光的东西。这一点呢，我觉得周启勇弟兄呢特别是个榜样。那么我们在主内就觉得一不小心就被他表扬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觉得他也不是，你们也知道，他不是因为我是这个老板好像要那，我们其实是非常好的弟兄，他去国内去传福音，我们真为他高兴。但我也是的确觉得失掉一位身边这么近的，每星期都能见到这个在一起的一个弟兄在身边哈，这个我觉得这是的的确确的 看到别人闪光的东西才能亲密，能把自己的各种苦恼都能倒出来，不再自己撑着，不要说我自己男人什么都可以做了，这个哎，还有呢，我觉得有时候原来觉得我不会夸别人呢，是因为我嘴头笨，或者是讲这个觉得那些是夸夸其谈哈啊，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个心里的骄傲还是最大的障碍，那么不能真正的欣赏啊。我觉得我的太太对人这么亲密，人们那么深入的一下子就可能跟人这个在一起，这个是我从来原来看不到的。虽然我也喜欢她才会跟她结婚，对吧？但是呢，我那时候的可能只有那个就是说欣赏到表面的那些东西，最深入的是神最后才给我的，然后才知道愿意花这些时间。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愿意帮别人，那别人其实的夸奖来得快，在孩子身上得到夸奖很难的，这个打持久战非常难。那么这个实际上，但是我那天跟孩子说，我说实际上在你看到你从小婴儿成长，然后到你们以后成家，这是任何别人别的东西换不来的，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要给我们这么多好美好的东西。我的确觉得这是这个像大男子主义都不是任何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就是我认识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真是还有很多很多，今天时间也真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这个要说起主来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多。主真的是我最亲的阿爸父，真的是最大的宝贝。刚才歌里唱的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真的感谢主。谢谢大家，感谢主。
真是非常感谢这两位弟兄为我们做的见证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想再说一点，是就像今天的那个周报上谈到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边的路程。确实是这样哈，这些兄弟姐妹在我们的周围时时的鼓励我们，时时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奔走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当然在这条路上，因为我们知道是主白白的赐下他的恩典来救赎我们，这一点呢是我们的福气。任何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作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去赢得的，是主白白的给我们的。所以作为我们对主的回应，我们也应该要白白的把主的爱，把主的恩典来给出去，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走这一条道路。下面就让我们最后以这个我们月的月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见证。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让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